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傅轩农凯的妈，家庭主妇在做什么呢？对我而言，家庭主妇就是可以让整个家庭生活的运作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因着我自己来强壮孩子在生命上有良好的品格。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全职妈妈、全职人妻的傅轩农凯的妈来跟我们分享家庭主妇的工作甘苦谈。嗨，你好。
你好，佳美好，各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轩农凯妈。
有一些全职妈妈会非常的失落难过，因为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席之地。因为呢，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傅轩农凯的妈也说，这是一个全时间24小时的工作，没有假日，也没有薪水，没有成就感，没有掌声。
是
你一定看到了这个工作的价值，你才愿意放下你自己原本社会上人家看好的工作，来坚持继续完成这个天大的使命，这样。
没错。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挫败，来跟我们谈谈你的挫败吧，你的失落。
哦，我想因为我现在还不到40岁，那我的小孩一个已经是小四小五了，所以可想的是我是早婚。我24岁的时候就生下女儿，那我想24岁真是也不能说青春年华，
花样年华啦。
对，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过着尿布跟奶瓶的日子了。对，我想最大的失落是我的朋友话题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开始朋友会觉得，哇，你生小孩了，孩子带出来吧。但是带出去呢，对他们来讲真是一个很难阻他们快乐的时光。
因为孩子会哭啊，
对，孩子会哭，我要换尿布，然后我想要跟他们聊，我昨天喂奶喂得如何。但是他们想要聊的是他们昨天去看电影看了什么。对，那我觉得久了你会发现自己的话题跟别人不一样。那有人会说，是不是就跟社会有隔阂了？我觉得倒不是这么的严重，那是看在自己说，你在这个职份上，你所处的，你的心境是什么？后来我退居，回到公园，发现公园有很多妈妈跟我一样，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彼此鼓励。那我觉得那个失落感是会被弥补的。
认识新朋友，
对，
加入新团体，
对对，我就觉得我除了有以前工作职场的朋友同学，原来我还有一群朋友妈妈，妈妈朋友，
互相的扶持了。
对对，
谈一些妈妈经。
是，
那你从这些谈话当中你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辛苦，好像躲在家里只有我面对一个听不懂人话的小孩。对，很多妈妈都跟我一样，在不同的家庭里面，他们用着他们自己的耐心跟爱在教养他们的下一代。那我觉得会让我看到我们为下一代努力的一些很美妙的画面，然后还有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在教养小孩上面有上帝的荣光。因为我有一群基督徒的妈妈，那大家不只是我放下高兴，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们知道 在教养下一代，让他们走在上帝的道，教养他们，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移，这件事情比我在工作上我升到了什么职位，我觉得更是重要的。
很多的家庭主妇在之前也都有很好的工作，他们真的是放下了自己的工作，也放下了自己的梦想。你有什么样的梦想？
哦，我觉得我真的是放下梦想，因为以前在职场上我算是一个表现还蛮不错的职员，那也许有机会我可以继续往上爬，我可以变成一个在工作领域上的主管，但是暂时的因着孩子，因着我想要成就一个更美好的家庭生活，我放下我的梦想。但是我觉得放下梦想这一块呢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也告诉自己说，如果我在孩子还小，我只是追求我自己的梦想，其实孩子他不会懂，他只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为什么爸爸不在，为什么只有保姆，为什么我只有安亲班。那也许孩子到了国中他们更独立了，到了高中我可以继续我自己想要的梦想。那我觉得以前的梦想可能只是在我自己工作职场上我的专业，但现在因为教会的服事，那因为跟更多的妈妈聊天，然后知道这个社会所缺失的，那我期待我自己在5年10年后，我可以为一些弱势的孩子在教育上面我可以尽一点心力。那这个梦想呢，我想也不会是5年后突然就做，那我可以从我现在在教养我的孩子，还有在教会里面在带这一群还小的孩子，我想我累积我的经验，那也期待上帝给我时间，让我有这个教养其他人其他孩子的恩赐，那我希望这个梦想有一天可以成真。
所以你不是放弃梦想哦，你是暂时先放下你的梦想开始准备中。
是
在未来孩子长大他们有自己一片天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跟机会完成你的梦想。
对，
所以你没有失去你的梦想。
我没有失去我的梦想，我在梦想的道路上。
好美哦。那么你跟一些妈妈们都常常有互动，互相交换妈妈经，这些全职妈妈们他们有什么样的心声呢？
哦，有时候我们会聊到，我想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大就是会有经济上面的压力。
哦，
对，那会觉得比较没有经济的自主权。哦，那
想买什么不能买什么。
对，或者是想买什么好像第一时间就想我孩子需要什么。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妈妈共同的心声啦，但没有不好。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好像不一定要把生活的欲望需要到多好。
嗯，
对，因为孩子其实也是看着妈妈过日子。对，那我觉得如果妈妈的眼目是摆在一些很绚丽的东西上，那我相信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对，所以我想经济这一块呢，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会觉得有多少钱那你就过多少钱的生活。对啊，那我觉得有些妈妈其实他们会偶尔还是会想起啊，曾经我在工作职场上我的丰功伟业，那现在呢我的生活就只有这几个小毛头。但是大家喝个咖啡聊一聊，时间到了大家还觉得哎，走了去接小孩了，还是开心的，就是迎接自己孩子回到家的平淡的又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们的生活可以简单但却又快乐的。
对，
满足的。
对，
幸福的。
对，当然也有抱怨也有挫折。
是，你们就互相的分享分担了。
没错，妈妈需要妈妈朋友。
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们这些全职专业的专职的家庭主妇，这些妈妈们，当你们放下了你们自己的梦想，你们自己的工作，你们的家庭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全？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家庭的成全。因为曾经有几次晚上我陪着孩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然后才看到他的同学背着书包，我想 没记错应该已经八九点了，
很晚了，对孩子来说
是，然后他才妈妈牵着他要回家。那我的小孩蛮惊讶的说啊，他现在才回家，只是我心里其实为这个母亲难过，那也为这个孩子觉得有点舍不得。对，那如果说因为经济所以妈妈必须出来上班，我觉得也不需要看着别人是家庭主妇而控告自己。但是其实现在在社会上也有某部分的女性，她是为了追求她自己生活上面的成就，所以她选择让孩子留在安亲班。那像我的孩子回到家，我希望在放学的时候她就可以看到妈妈在校门口接她，
有人在等他了。
对，然后我可以看到孩子的表情，我知道他今天在学校开心或者是他有挫折了，那我们一路就可以聊。那回到家孩子的步骤就是先写功课，然后妈妈预备晚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平淡幸福的家庭生活，那这也就是我想要成全的一个家庭。那等着爸爸回来吃饭，然后全家一起歇饭祷告。那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安静的，我们会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爸爸也能够告诉孩子他在工作职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
一家人都在一起。
对，有爸爸有妈妈，孩子他才能够有安全感，然后这个家庭我觉得会更圆满。我是傅轩农凯的妈，工作对我而言曾经它是一个让我可以赚进金钱的工作，但是现在我是家庭主妇，工作对我而言是用我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两个生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全职的家庭主妇傅轩农凯的妈来跟我们分享很平凡却又很伟大的一个工作使命。那么刚才傅轩农凯的妈跟我们谈到了自己做全职的家庭主妇，她的放下，她的成全，以至于这个家得到了一些幸福。想要请傅轩农凯的妈来谈一谈，这个家有爸爸，有妈妈，有孩子，这个家是完整的。那么你怎么样跟你的丈夫另外一半去讨论教育孩子的问题？应该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啦。
当然咯，因为来自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
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们怎么沟通协调？
好，我们在有孩子之后呢，我就跟我的丈夫说，如果我们在对于教养上我们有不同的理念的时候，我们绝对绝对不在孩子面前讨论，因为这对孩子来讲他会期待着我到时候我可以选边站在哪一边，或者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许会有怒气，也许我们的口气不是这么的好。所以感谢主，我的先生他是一个很敦厚的人，那他也很有耐心，非常的尊重我。所以当我们在教养上如果在那个事情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很有默契，一个眼神我们会知道待会我们可以私下好好的讨论。那我不会在先生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会出口，那先生也一样，就是我们在当下管教孩子我们都会尊重对方。那因为先生比较忙碌，所以管教的这个职分大概都是在我的身上。对，所以我想我自己是一个脾气比较稳定的人，所以我想我比较不会让先生会需要说在当下他需要出来制止什么的。对、
你们夫妻如果不和的时候，意见不和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孩子在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孩子知道好像一般都是要听妈妈的对，所以基本上我会先处理好事情， 对，那如果先生觉得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再更好的处理，他也会在私下跟我讲，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这样，对，嗯，
就是不让孩子觉得很困惑，
对，然后不让孩子觉得说我到底怎样才是对的呢？爸爸这么说，妈妈这么说，对，嗯，
那么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孩子的身上，不管是时间啦、精力啦，各方面，先生的时间又是那么的少，工作忙碌，
是，
那先生会不会有吃味的时候，吃孩子的醋啊？那你怎么去应对？
我想这个答案可能要问他啦，但是我想我自己是这样子，嗯，就是我先生因为他回来时间比较晚，但会尽量赶在吃晚餐的时候他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用餐，哦，
他很努力了，
对，他已经很努力了。那先生回来呢，我觉得我更多的关注会在他的身上，因为毕竟我孩子现在已经稍微大一点点了，已经到中高年级了，嗯，那功课的部分他们都是自己来，所以我们吃完饭孩子继续温书或者是做他们的事情，诶，我会泡一壶茶，然后跟我的先生坐下来，我们会聊天。现在我能够这么做，那当然以前都是在追着小孩跑然后换尿布可能比较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有这样子我们自己的精心时刻，
渐入佳境了啦，
对，进入佳境。
那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们对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怎么引导孩子继续向未来迈进，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有，因为在孩子一二三年级的时候，
小学，
对，小学一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比较多在他们的功课上面，他们的时间作息上面的教导，
嗯，
对，告诉他们读书的步骤。那孩子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时候先生就有说，哎，你要适时的懂得放手，对，所以我，对，我的先生他对于教养小孩这件事情，他是比较倾向能够让孩子快速独立的，对，那我们也朝着这个目标，因为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那我觉得我可以滋养他们的品格，我想这是一直都在做的，那训练孩子他可以独立去面对他自己的生活，我想这是我跟我先生一个很大的目标。
嗯，有一些父母真的非常的爱孩子，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孩子，
是，
那么对孩子也有一些牵制，就是他们会认为说，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啦会觉得孩子是属于我的，对，你们怎么看孩子？
我从来不觉得孩子是我的，
是，
孩子是属上帝的。对，我觉得妈妈，我的职分只是在上帝，在孩子还小他们还懵懂的时候，然后我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认识上帝，带领他们在跟这个社会能够知道说如何去分辨，特别是在现在那种东西方很多观念混淆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孩子他们都在看着，对，那我觉得爸爸妈妈毕竟是成熟的个体了，那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有一些事情的判断不是这么表浅的，对，所以我觉得孩子当他们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有他们的想法，他们能够有正确的想法，父母就是慢慢就放手了，对，孩子绝对不是我个人的东西，对，他们是独立的。
在你跟孩子的互动跟谈话当中，你觉得你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角色？
我曾经问我的孩子说，你觉得我是你的朋友吗？
嗯，
他说是我的好朋友，哎，那我说那我是妈妈吗？他说当然你是很照顾我们的妈妈。那我觉得感谢主，我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亲密，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是国小四年级了，他放学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在校门口拥抱我，然后亲吻我，然后中午我送便当的时候他可以在对接就喊着妈妈我爱你，你来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很亲密的这个互动，
嗯，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上面我在照顾他们所累积下来的，
这不是一时就可以达成的，
对，
关系是要每一天建立的。
是啊，因为我儿子现在九岁多，女儿十岁多， 我想我已经努力了九年十年了，而且还必须继续下去，我也非常愿意继续下去。
嗯，孩子的下一个阶段是进入中学了，那中学又有不同的挑战，做父母的身份啦，还有一些应对跟孩子互动的方式都需要改变。
对，
那你们未来会怎么调整？
其实我也在等着孩子青春期他们会怎么变因为常常有父母跟我说，哎呀你看他现在还是
可爱模样，
可爱呀、啊，这么听话，青春期说变就变。对，我也等着，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毕竟跟孩子的相处，我常笑说你的毛长怎样妈妈都知道。对，但是我觉得因为爱孩子，知道我够爱他。对，那如果他在青春期上，他对于他自己的生理的变化，他心理上面开始有一些跟社会有一些冲击的时候，我想那时候我能够更站出来，然后能够跟我的孩子有更多的讨论，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养模式就是这样，我们能够讨论，然后他会说出他的想法，对于妈妈他不害怕说出他的想法，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用这样子的模式，然后跟孩子一起面对他的青春期。
这两次听了傅轩农凯的妈来谈谈她的专职家庭主妇的经验工作谈，其实是平凡但不无聊的。
对呀、啊、
也是很精彩的工作生活。
没错没错。
那么最后我们要请傅轩农凯的妈给我们这个专业又伟大的工作人一些勉励好吗？
好的。我想跟还在犹豫是不是自己能够当家庭主妇的妈妈或者是爸爸、哦、我想现在的社会妈妈或爸爸待在家里都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认为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的，他们不只是生活上面习惯的照顾，那父母也是孩子知识还有品格教育最直接的影响者，不要因为自己的工作忙碌而舍弃家庭所能给予最宝贵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在现在东西方价值观正在混淆的时候，我们大人都混淆了，更何况是像白纸一般的孩子。我想在这个世代，家庭主妇的觉醒才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最重要关键的力量。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